地在沉睡，繁星啊，为谁在点缀？难道是永恒的那一位？夜深了，大地在沉睡，我心啊，你在思念谁？难道是完美的那一位？哦，那一位啊，你是谁？为何感人从尊贵变卑微？那一位啊，我是谁？为何只能
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日的崇拜。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
来啊，我们要屈膝敬拜。
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
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他草场的羊。
我们是他草场的羊。
是他手下的民。
是他手下的民。
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请我们一起的祷告，
请一起祷告。
祷告之后，我们一起用主祷文继续祷告。
祷告之后，请一起用主祷文继续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啊。
亲爱的主耶稣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向你敬拜，
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向你敬拜。
你是天地的主，万有的上帝。
你是天地的主，万有的上帝。
你差遣你的爱子降世为人的作为奇妙无穷，超越有限。
你差遣你的爱子降世为人的作为奇妙无穷，超越有限。
凡尝过主恩滋味的人都知道你是美善的主。
凡尝过主恩滋味的人都知道你是美善的主。
主耶稣啊，
主耶稣啊，
求你怜悯拯救全球各地。
求你怜悯拯救全球各地。
在这个疫情底下遭受病毒侵害的百姓和土地。
在疫情底下遭病毒侵害的百姓及土地。
赦免我们没有遵守你的诫命和律例。
赦免我们没有遵守你的诫命与律例。
甚至流无辜人的血。
甚至流无辜人的血。
玷污了土地。
玷污了土地。
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
求你饶恕我们。
求你饶恕我们。
主啊。
主啊。
你曾经说。
你曾经说。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
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我必睁眼看，
我必睁眼看，
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
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
主耶稣啊，
主耶稣啊，
愿你今日就赐下宝贵的话语俾我哋。
愿你今天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
成为我哋脚前的灯同埋路上的光，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
使到我哋不致偏离你嘅道，
使我们不致偏离你的道。
你嘅话喺我哋生命中发出亮光，
你的话在我们生命中发出亮光，
就能够使到我哋得到智慧，
就能使我们得着智慧。
亦都愿恩主时时嘅指教我哋当行嘅路，当作嘅事。
也愿恩主常常指教我们当行的路，当做的事。
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你嘅名，
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你的名。
喺逆境嘅当中。
在逆境当中，
你亦都带俾我哋盼望。
你也带给我们盼望，
因为你常与我哋同在。
因为你常与我们同在，
我哋唔使害怕同埋惊惶。
我们不用害怕与惊惶，
只要单单嘅仰望你。
只要单单仰望你。
愿圣灵嘅恩光照亮世间。
愿圣灵的恩光照亮世间。
继续嘅医治喺疫情中嘅患者，同埋擦去离世者家人嘅眼泪。
继续医治疫情中的患者。和擦去离世者家人的眼泪。
求主在这个逆境当中使到我们更加经历过试炼的信心彰显在我们的社区和尚未得救的亲友当中。
求主在这逆境中使用我们，让我们经历试炼的信心彰显在我们的社区和尚未得救的亲友中。
愿主耶稣你的恩手赐下平安。
愿主耶稣你的恩手赐下平安。
大施怜悯止息疫情。
大施怜悯止息疫情。
安慰困苦中的人们，同埋引导邦国重新恢复秩序。
安慰困苦中的人们和引导邦国重新恢复秩序。
求你亦都悦纳今日的敬拜。
求你悦纳今天的敬拜。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唔够两个礼拜，
不到两个礼拜，
圣诞节就会嚟到啦。
圣诞节就来临了。
喺圣经里边记载，
在圣经里面记载，
耶稣基督就喺一个平静嘅晚上。
耶稣基督在一个平静的晚上，
喺伯利恒嘅一个马槽里边，
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槽里面，
为你为我而降生，
为你为我而降生。
而见证耶稣基督降生嘅一班牧羊人，
而见证耶稣基督降生的一群的牧羊人，
就将呢个大好。好嘅信息传讲咗开去，
就把这样大好的信息传讲出去了。
让我哋一同唱以下两首嘅诗歌。
让我们一同唱以下的两首嘅诗歌：
马槽圣婴，
马槽圣婴，
同埋到各山岭去传扬，
还有到各山岭去传扬。
我哋就好似牧羊人一样，
我们就好像牧羊人一样。
我哋继续将呢个大好嘅信息传扬开去。
我们继续把这样大好的信息传扬出去。
江林奇英文是 Advent，
咁系圣诞节做准备同埋等待期，
是为圣诞节做准备与等待期。
Advent 嘅意思咧系即将到来
，Advent 的意思是即将到来。
咁除咗庆祝弥赛亚来临之外咧，亦都系期待主耶稣再次降临嘅。
除了庆祝弥赛亚来临之外，也期待主耶稣再次降临。
让我哋预备我哋嘅心嚟纪念主耶稣嘅降生。
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纪念主耶稣的降生，
并为等候主再嚟做好准备，
并为等候主再来做好准备。
第一支嘅蜡烛咧，系喺第一个嘅主日燃点嘅。
第一支蜡烛是第一个主日点燃的，
系代表盼 盼望的蜡烛，
是代表盼望的蜡烛，
因为神来到我们的当中，
因为神来到我们当中。
第二支蜡烛是第二个主日点燃的，
第二支蜡烛是第二个主日点燃的，
那是代表平安的蜡烛，
是代表平安的蜡烛，
因为神拯救了我们，
因为神拯救了我们。
第三支的蜡烛是第三个主日点燃的，
第三支的蜡烛是第三个主日点燃的。
它是代表喜乐的蜡烛，
是代表喜乐的蜡烛。
喜乐呢就好像一盏在黑暗的地方闪耀的光芒，
喜乐就像一盏在黑暗的地方闪耀的光芒。
当我们看着这支蜡烛的光的时候，
当我们看着这支蜡烛的光的时候，
我们庆祝在基督里面的喜乐，
我们庆祝在基督里的喜乐，
因为神向我们说话，
因为神向我们说话。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十节到十一节那里说，
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到十一节这样说，
天使说，
天使说，
不要怕，看啊，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不要怕，看啊，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是关于万民的。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就是主基督。
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二十六节。
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廿六节。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诉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交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一年一度的圣诞节马上就要来临了，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马上就要来临了。
圣诞节是基督徒的一个重要节日，
圣诞节是基督徒一个重要的节日。
为要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
为要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
是西方国家最大的一个节日，
是西方国家最大的一个节日。
令人非常心痛的是，
令人非常心痛的是，
现在的圣诞节却越来越偏离其真正的意义。
但现在的圣诞节呢，是越来越偏离其真正的意义。
各种各样世俗化的东西被塞进圣诞节，
咁各种各样嘅世俗化嘅嘢都被塞入圣诞节，
却将圣诞节的核心耶稣基督抽离出来。
咁却将圣诞节嘅核心耶稣基督咧抽离咗出嚟。
面对这样世俗化的圣诞节，
咁面对呢个世俗化嘅圣诞节，
我们作为基督徒却要越发高举基督，
我们作为基督徒更是要越发的高举基督，
越发顺服耶稣基督的教导，
越发的要顺服耶稣基督的教导。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登山宝训，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登山宝训。
主耶稣在一开始向门徒提出八福之后，
主耶稣在一开始向门徒提出八福之后，
就用盐和光的比喻，
就用盐和光的比喻
来明确门徒天国子民的身份，
来明确门徒天国子民的身份。
紧接着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七节，
紧接住咧喺马太福音嘅五章十七节，
耶稣就说，
耶稣就讲啦，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乃是要成全。
耶稣说他来要成全律法，
耶稣话佢嚟咧系要成全律法。
这个成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呢个成全究竟咩意思呢？
这里的成全，
呢度嘅成全，
就是按照神的律法做正确的事情，
就系按照神嘅律法做 做正确的事，
就是说他来是要成全神的旨意，
就是说他来是要成全神的旨意，
要成全旧约的律法，
要成全旧约的律法。
这就引出了21到48节天国子民的伦理观，
这个就引出到21至48节的天国子民的伦理观。
主耶稣要求跟随他的门徒也活出他所要求的义，
主耶稣呢要求跟随他的门徒也都要活出他所要求的义。
换句话来说，耶稣要门徒真正顺服他对律法的解释，
耶稣呢要门徒真正顺服他对律法的解释，
因为这是他颁布给天国子民的伦理观。
因为这个呢是他颁布给天国子民的伦理观。
我们来看看天国超越的伦理观，
让我们来看看天国超越的伦理观。
马太福音5章17到48节，
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四十八节
是耶稣所颁布的天国子民超越的伦理观，
是耶稣所颁布的天国子民超越的伦理观。
首先在17到20节一开始，
首先在17到20节一开始，
耶稣就非常清楚的宣告，
耶稣就非常清楚的宣告，
他来并不是要废掉旧约圣经，
他来呢不是要废掉旧约的圣经，
而是要成全，
而是要成全，
就是要实现旧约圣经全部的意义，
就是要实现旧约圣经全部的意义。
这个成全包括整本旧约圣经的预言，
这个成全包括了整本旧约圣经的预言，
旧约所启示的教义，
旧约所启示的教义，
以及神在旧约中所启示的道德和律法，
以及神在旧约当中所启示的道德和律法。
耶稣的这个宣称明确指出，
耶稣这个宣称明确的指出，
唯有在他自己和他的教训里面，
唯有在他自己和他的教训里面，
才能够找到旧约的确实性，
才能够找到旧约的确实性，
以及旧约的真正的延续性，
以及旧约真正的延续性。
并且只有耶稣基督才是解释旧约圣经的唯一权威，
并且只有耶稣基督才是解释旧约圣经的唯一权威。
在马太福音5章21到48节当中，
在马太福音5章21到48节中，
耶稣以无可比拟的权威，
耶稣以无可比拟的权威，
使他自己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捩点，
使他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捩点。
他以绝对的权威，
他以绝对的权威，
指出旧约圣经所隐含的真正意义，
指出旧约圣经所蕴含的真正意义。
只有他对旧约律法的教导，
只有他对旧约律法的教导，
才是神颁布这些律法所指向的一个正确方向，
才是神颁布这些律法所指向的一个真正的正确方向。
在这段圣经中，
在这段圣经中，
耶稣列举了旧约圣经有关摩西律法的六个对比，
耶稣列举了旧约圣经中有关摩西律法的六个对比，
就是关于谋杀、奸淫、休妻，
就是关于谋杀、奸淫、休妻、
启示、报复和爱邻舍这六个项目，
启示、报复和爱邻舍这六个项目。
借着这六个对比，
藉着这六个的对比，
耶稣以唯一的权威说明，
耶稣以唯一的权威说明
摩西律法真正的意义，
摩西律法真正的意义，
指出旧约伦理要求的更加深入之处，
咁指出旧约伦理嘅要求更加深入之处，
更加超越之处，
更加超越之处，
借此宣告了神的义对人具体的要求，
咁借此宣告咗神嘅义对人具体嘅要求。
耶稣所列举的这六个对比，
咁耶稣所列举嘅呢六个嘅对比，
每一个对比都是以你们听见有话说为开始，
每一个对比呢都系以你们听见有话说作为开始，
然后耶稣都是以只是我告诉你们来宣告和解释，
然后呢耶稣呢都是以只是我告诉你们来宣告和解释的。
如果要正确的理解耶稣所教导的这六个对比，
但如果要正确理解耶稣所教导的这六个的对比，
就必须明白5章17节耶稣来要成全律法，
你就必须要明白5章17节的耶稣是来要成全律法，
以及5章48节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以及5章48节那里讲到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我们必须明白，
那我们必须要明白了，
耶稣的教导是天国子民的伦理观，
耶稣的教导是天国子民的伦理观，
是超越的，
是超越的，
是在今生不可能完全的，
是在今生不可能完全的，
是一个已然而未然的天国伦理，
是一个已然而未然的天国伦理。
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不去遵行的一个借口，
但是这个不能够成为我们不去遵行的一个借口的。
因为耶稣说，
因为耶稣说
你们要完全，
你们要完全，
这是一个命令，
这个是一个命令，
这是我们不能不执行的命令，
这个是我们不能够不执行的命令。
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13节说，
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四 四章十三节嗰度话：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好，我们看第二点，杀人与饶恕。
好，我哋睇一睇第二点，讲到杀人同埋饶恕，
就是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
呢个咧系马太福音五章廿一到廿六节嘅
第二十一节，
喺二十一节，
就是杀人难免受审判，
就系杀人难免受审判。
五章二十一节说，
五章二十一节嗰度话，
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耶稣话：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这吩咐古人的话是指什么意思呢？
呢个吩咐古人嘅话系指到咩嘢呢？
是指谁说的话呢？
系指到边个讲嘅说话呢？
其实耶稣所引用的这个关于谋杀的比喻，
其实耶稣所引用呢个关于谋杀嘅比喻，
其内容是来自摩西五经。
佢嘅内容咧系嚟自摩西五经，
但是实际是指向文士和拉比所教导的一个口传律法。
但系呢，实际系指向文士同埋拉比所教导嘅一个口传律法。
那什么是口传律法呢？
乜嘢系口传律法呢？
就是当时在犹太人当中，
就系当时喺犹太人中
有一批文士和拉比这样的学者，
有一批嘅文士同埋拉比咁样嘅学者，
他们精心研究律法，
佢哋精心嘅研究律法，
将律法的内容详细制定为一套生活的细则，
将律法嘅内容咧详细嘅制定一套生活嘅细则，
以教导人去遵行，
以教导人遵行。
文士和法利赛人认为口传律法和摩西律法是具有同等的权威，
文士同埋法利赛人认为口传嘅律法咧同摩西嘅律法具有同等嘅权威嘅。
因此耶稣在这里说的，
因此耶稣喺呢度所讲嘅，
你们听见有话说，
你们听见有话说，
所说的其实就是文士和拉比关于摩西律法的教导。
咁所讲嘅咧，其实就系文士同埋拉比关于摩西律法嘅教导。
当耶稣说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当耶稣讲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又进一步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又进一步咁样讲，只系我告诉你们。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呢一个又系咩意思呢？
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耶稣话，只是我告诉你们。
就是要除去传统的教导所产生的误解。
咁就系要除去传统嘅教导所产生嘅误解。
换句话说，
换一句说话嚟讲，
就是耶稣向文士对律法的错误教导发出挑战，
就是耶稣向文士对律法的错误教导发出挑战的。
耶稣以绝对的权威来解释摩西律法，
耶稣以绝对的权威来解释摩西律法，
并且以他独有的权柄，
并且是以他独有的权柄
来解释律法的真正意义，
来解释律法的真正意义。
为什么耶稣首先列举不可杀人这个例子呢？
为什么耶稣首先列举不可杀人这个例子呢？
因为杀人就是夺取一个人的生命，
因为杀人就是夺取一个人的生命，
就会彻底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会彻底的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
这也是所有犯罪中最过分的罪，
这个也是所有的犯罪中最过分的罪。
因为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
因为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
十诫中的第六诫不可杀人，
五十诫中的第六诫不可杀人，
在原来的希伯来文当中，
在原来的希伯来文中，
不是指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杀人，
不是指到神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不允许杀人，
乃是不允许谋杀，
乃是不允许谋杀。
什么是谋杀呢？
什么是谋杀呢？
谋杀就是指事先有计划和有意的杀害，
谋杀是指到事先有计划和有意的杀害，
包括自杀、谋杀和从犯等等，
包括自杀、谋杀和从犯等等。
好，我们看第二十二节，
让我们来看看第二十二节了，
就是更高的意，
就是更高的意。
针对十诫中的第六诫不可杀人，
针对第十诫中的第六诫不可杀人，
耶稣给出三点更深的教导，
耶稣给出三点更深的教导。
凡向弟兄动怒的，
凡向弟兄动怒的，
难免受审断，
难免受审断。
耶稣警告任何向兄弟动怒的，
耶稣警告任何向兄弟动怒的，
难免受到地方法庭的审断，
难免受到地方法庭的审断。
凡骂弟兄是拉家的，
凡骂弟兄是拉家的，
难免公会的审断，
难免公会的审断。
拉家是亚兰文，
拉家呢是亚兰文，
意思是空的，
意思是空的，
用来骂人没有脑子，
用来骂人没脑，
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白痴或傻瓜，
用现代的言语来讲的就是白痴或者是傻佬，
这是对人头脑的侮辱和轻视，
这个是对人头脑的侮辱和轻视的。
这样辱骂弟兄会受到犹太公会的审断，
这样骂弟兄是会受到犹太公会的审断。
凡骂弟兄是魔力的，
凡骂弟兄是魔力的，
难免地狱的火，
难免地狱的火。
魔力是希腊文，
魔力是希腊文，
意思是愚蠢或愚昧的人，
意思是愚蠢或者愚昧的人，
是骂人愚蠢卑鄙和无赖，
是骂人是愚蠢卑鄙和无赖的，
是对人的心和人的品格的侮辱，
是对人的心、人的品格的一种的侮辱。
那么地狱的火是指当时的垃圾焚烧厂、新嫩子谷的火。
地狱的火是指到当时的垃圾焚烧厂、恩联子谷的火。
后被用来象征神在末世的审判。
那后来是被用来象征神在末世的审判的。
那么耶稣针对不可杀人的诫命，
耶稣针对不可杀人的诫命，
进一步列举了上面三个实例。
进一步列举了上面三个的实例，
进行更深的教导。
进行更深的教导。
主耶稣要借着这三个实例要门徒反思。
主耶稣借着这三个的实例要门徒反思。
你们以为从来没有在行为上犯谋杀的罪，
你们以为从来没有在行为上犯谋杀的罪，
但是你们难道从来没有向兄弟动过怒吗？
但是难道你们从来没有向兄弟动过怒吗？
你们从来就没有恨过人吗？
你们从来就没有恨过人吗？
从来没有在心里咒诅人吗？
从来没有在心里面咒诅人吗？
从来没有轻视嘲笑的言语辱骂人没有头脑吗？
从来没有以轻视嘲笑的言语辱骂人没有头脑吗？
你们从来没有贬损或藐视别人的人格吗？
你们从来没有贬损或者藐视别人的人格吗？
以上种种的发怒，
以上种种的发怒，
仇恨或贬低人的言行，
仇恨或者贬低人的言行，
都是谋杀的根源，
都是谋杀的根源。
耶稣的教导直接指出，
耶稣的教导就直接指出了，
就天国的伦理道德而言，
就天国的伦理道德而言，
这些言行与犯谋杀的人是没有分别的，
这些言行与犯谋杀的人是没有分别的。
换句话说，
换一句话来讲，
在心理或思想上谋杀人，
在心里面或者思想上谋杀人，
与在行动上谋杀人是一样的严重，
与在行动上面谋杀人是一样严重的。
就如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说，
就似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嗰度话，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
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耶稣关于不可杀人的教导警戒我们。
耶稣关于不可杀人的教导呢，警戒我哋。
天国的意义不是仅仅不杀人就可以达到的。
天国的意不是仅仅不杀人就可以达成的，
更是包括内在的思想和动机，
更加是包括内在的思想和动机，
而且内在的动机所受的审判会更加的严厉，
而且内在的动机所受的审判是更加严厉的。
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
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
谋杀人的必受到地方法庭的审判，
谋杀人的必受到地方法庭的审判的。
但是耶稣却更进一步的说，
但是耶稣呢却更进一步这样说，
凡向弟兄动怒的，
凡向弟兄动怒
也要受到地方法庭的审判，
也都要受到地方法庭的审判。
凡骂弟兄是拉家的，
凡骂弟兄是拉家的，
要受工会的审判，
要受工会的审判。
凡骂弟兄是魔力的，
凡骂弟兄是魔力的，
难免地狱之火的审判，
难免地狱之火的审判。
我们看到审判的等级是逐渐的加强，
我们看到法庭的审判的等级是逐渐加强的，
最后直指神的审判，
最后呢直指神的审判。
那么耶稣所说的这些审判又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所讲到这些审判是什么意思呢？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的法庭，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的法庭
会对一个向兄弟动怒或是辱骂人的施行审判，
会对一个向弟兄动怒或者辱骂人的施行审判的。
从另一方面讲，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对人的头脑的侮辱和骂人是白痴，
对人的头脑的辱骂而骂人是白痴，
与轻视人格而骂人是蠢货，
与轻视人格和骂人是蠢货，
这两者是没有清楚的分别的，
这两者都是没有清楚的分别的。
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提出的审判越来越重呢？
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提出的审判是越来越重的呢？
从旧约圣经我们就知道，
从旧约的圣经我们就知道了，
神的选民以色列是神权政治，
神的选民以色列是神权政治，
就是说在以色列民中，
就是说在以色列民中，
无论是民事的审判还是宗教的审判，
无论民事的审判或者宗教的审判，
这些都是属于神的审判，
这些都是属于神的审判。
例如在申命记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说，
譬如在申命记一章十六到十七节那里说，
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
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
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
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
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
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
都要按公义判断，
都要按公义判断。
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
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
听讼不可分贵贱，
听讼不可分贵贱，
不可惧怕人，
不可惧怕人，
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
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
若有难 难断的案件，
若有难断的案件，
就可以呈到我这里，
就可以呈到我这里，
我就判断，
我就判断。
这里审判的三个地方，
嗱呢度审判嘅三个地方，
从地方法庭到公会，再指向新嫩子谷。
从呢个地方法庭到公会，再指向呢个恩联子谷。
耶稣就是借着这个指向，清楚地向门徒表明。
耶稣咧就藉住呢一个指向，清楚嘅向门徒表明啦。
神会查明谋杀背后人心里的愤怒。
嗱，神会查明谋杀背后人心里边嘅愤怒。
因此，神在最后必然审判。
因此呢，神喺最后咧必然审判噶。
人真正要惧怕的审判是神终极的审判。
人真正要惧怕嘅审判咧系神终极嘅审判。
由于耶稣所列举的三个例子，
由于耶稣所列举嘅三个例子，
我们看到关于不可谋杀的这个教训。
嗱，我哋睇到关于不可谋杀呢个教训，
其背后是指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
佢嘅背后系直接指向一个更基本嘅问题，
就是人类行为中伤人的愤怒。
就系人类行为中伤人嘅愤怒。
当亚当和夏娃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之后，
当亚当同夏娃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之后，
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
夏娃就怀孕生咗该隐，
之后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
之后咧又生咗该隐嘅兄弟亚伯。
在创世纪四章四到五节记载，
喺创世纪四章四到五节记载，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嘅和羊嘅脂油献上。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
该隐就大大的发怒，
该隐就大大嘅发怒，
变了脸色，
变了面色。
随后在第八节记载，
咁随后咧喺第八节记载，
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
该隐同佢兄弟亚伯说话，
二人正在田间，
二人正在田间，
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
该隐起嚟打他兄弟亚伯，
把他杀了，
把他杀了。
由此可见，
咁由此可见，
人类的第一起谋杀，
人类嘅第一起谋杀，
其背后就是该隐的愤怒，
佢嘅背后就系该隐嘅愤怒。
耶稣在这里以他自己绝对的权柄宣告，
耶稣喺呢度以佢自己绝对嘅权柄宣告，
不要以为只有那些真正犯了谋杀罪的人，
唔好以为嗰啲只有真正犯咗谋杀罪嘅人
才会受到严厉的审判，
佢哋先至会受到严厉嘅审判。
实际上，那些心中充满了愤怒和侮辱人的人，
实际上啊，嗰啲心中充满住愤怒同埋侮辱人嘅人，
也要受到同样的审判，
亦都要受到同样嘅审判。
我们需要明确指出，
我哋需要明确嘅指出，
耶稣在这里所禁止的动怒，
耶稣喺呢度所禁止嘅动怒，
并不是禁止一切的怒气，
并唔系禁止一切嘅怒气，
乃是禁止因为个人的关系而起的怒气，
乃系禁止因为个人嘅关系而起嘅怒气噶。
这个怒气就是谋杀的根源，
呢一个嘅怒气呢就系谋杀嘅根源。
接下来耶稣又用两个例子，
接住落嚟嘅耶稣又用两个嘅例子，
以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他的这个教训，
以帮助我哋更加明白佢呢一个教训，
并带出他的要求，
并且带出佢嘅要求。
我们再看二十三到二十六节，
我哋再睇二十三到二十六节，
敬拜以先要饶恕人，
敬拜以先要饶恕人。
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
但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
就是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在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说有一个人到祭坛去献祭，
讲到一个人到祭坛去献祭，
想起弟兄向他怀怨，
想起弟兄向他怀怨。
这里并没有论到你的怒气，
呢度并冇论到你嘅怒气，
而是论到你弟兄或对头向你怀怒，
而系论到你弟兄或对头向你怀怒。
在这种情况下，
喺呢一种情况下，
耶稣教导说，
耶稣教导话，
应当把祭物留在坛前，
应当将呢啲祭物留喺坛前，
先去与弟兄和好，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再回来献祭，
然后先至再翻嚟献祭。
耶稣在这里刻意使用了一个叙述，
耶稣喺呢度刻意使用咗一个嘅叙述，
就是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就系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而不是说你得罪了弟兄，
而唔系话你得罪咗弟兄。
这又有什么分别呢？
呢个又有咩分别呢？
这里强调你弟兄的怒气，
嗱呢度强调你兄弟嘅怒气，
而不是你的怒气，
而唔系你嘅怒气。
这个强调可能是你做错了一些事，得罪了你的弟兄。
呢个强调咧，可能系你做错咗一啲嘅事，得罪咗你嘅弟兄，
以致他向你怀怨，
以致佢向你怀怨。
也可能你是无辜的，
亦都可能你系无辜噶。
你的弟兄向你怀怨，并不是因为你的错，
你的弟兄向你怀怨呢，并不是因为你的错。
无论如何，
但无论是怎样，
耶稣这个例子所强调的重点是，
耶稣在这里的例子所强调的重点是，
只要你心中知道弟兄向你怀怨，
只要你心里面知道弟兄向你怀怨，
你就必须先与你弟兄和好，
你就必须先同你的弟兄和好，
然后你的敬拜才会蒙神的悦纳，
然后你的敬拜才会蒙神的悦纳的。
从前面主耶稣的论述我们已经明白，
从前面主耶稣的论述呢，我们已经明白，
谋杀的背后是怒气，
谋杀的背后呢是怒气。
如果门徒不解决心中的怒气和仇恨，
如果门徒不解决心中的怒气和仇恨，
最后就会面临神的审判，
最后呢都会面临神的审判。
其实这个例子的背后所隐含的也是怒气，
其实这个例子的背后所隐含的也都是怒气，
只不过不是你的怒气，
只不过不是你的怒气，
而是由于你的缘故而引起你弟兄的怒气，
而由于你的缘故引起你弟兄的怒气。
主耶稣是借着这个例子警告门徒，
主耶稣是藉着这个例子警告门徒，
如果门徒的内心真正关心自己的怒气和仇恨，
如果门徒的内心真正关心自己的怒气和仇恨，
那么门徒也要关心是否因自己的缘故，
门徒也都要关心是否因自己的缘故
是别人发怒和仇恨，
不用别人发怒和仇恨的。
换句话说，
换一个说话来讲，
门徒不仅仅要清楚自己心中的愤怒和仇恨，
门徒不仅仅是要清楚自己心中的愤怒和仇恨，
连因为他们而引起别人的愤怒和仇恨也要清楚，
连因为他们而引起别人的愤怒和仇恨都要清楚，
也要去面对，
也都要去面对，
也都需要去立刻的解决，
也都需要立刻的解决。
这是一个多么强烈的对比啊！
这个是几咁强烈一个对比呢？
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
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
他们对第六诫不可杀人的解释，
他们对第六诫不可杀人的解释，
只是要求不做出谋杀的行为，
只是要求不做出这个谋杀的行为。
而主耶稣的解释不仅要求外在没有谋杀的行为，
而主耶稣的解释呢，唔仅系要求外在冇谋杀嘅行为，
还要求内在不要有动怒的思想和动机，
仲要求咧内在唔好有动怒嘅思想同埋动机噶。
不单如此，
唔单止如此，
耶稣借着这个例子更进一步的指出，
耶稣藉住呢一个例子更加进一步解释话，
门徒不仅要关心自己动怒的思想和动机，
门徒咧唔仅系要关心自己动怒嘅思想同埋动机，
还要关心向你怀怒的弟兄的思想和动机，
仲要关心向你怀怒嘅弟兄嘅思想同埋佢嘅动机噶。
这是何等超越的天国伦理标准呢？
呢个何等超越嘅天国伦理标准呢？
看到这里，
能够睇到呢一度，
从人的角度，你和我都会感到不公平。
从人嘅角度呢，你同我呢都会感到唔公平噶。
感到这事甚难，谁能做到呢？
感到呢呢件事情甚难，边个能够做得到呢？
但是主耶稣的教导是明确的。
但系主耶稣嘅教导系明确嘅，
就是我们对神的敬拜。
就是我们对神的敬拜，
不仅被我们心中的态度所影响，
不仅是被我们心中的态度所影响，
同时也会因我们而引起别人的怒气所影响，
同时也是因为我们而引起别人的怒气所影响的。
弟兄姊妹请注意，
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了，
这里耶稣所说的是你的弟兄，
这里耶稣所讲到的是你的弟兄，
是我们主内的肢体，
是我们主内的肢体。
主耶稣借着这个例子教导我们，
主耶稣借着这个例子教导我们，
在教会中有愤怒存在时，
在教会中有愤怒存在的时候，
就如同人身体中的癌症，
就好像人身体中的癌症，
是极具破坏力的，
是极具破坏力的。
而且人这个愤怒的办法就是和好，
而解决这个愤怒的办法就要和好。
在天国子民的团体中，
在天国子民的团体中，
和好是如此的重要，
和好是如此的重要的。
它甚至比敬拜更是占有优先的次序，
它甚至比敬拜更是占有优先的次序。
请注意，
请注意，
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敬拜神不重要，
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敬拜神不重要，
他是在强调什么是真正的敬拜，
他是强调什么是真正的敬拜，
什么是讨神喜悦的敬拜，
什么是讨神喜悦的敬拜。
因此当一个门徒在敬拜神时，
因此当一个门徒在敬拜神的时候，
他的心中想起别的弟兄姊妹向他怀怨，
他的心中想起别的弟兄姊妹向他怀怨，
无论他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
无论他是有罪的或者是无辜的，
他都必须要主动采取行动，
他都必须要主动的采取行动，
要主动的去和好，
要主动的去和好，
而且 要立即的做出行动去和好，
而且呢要立即的做出行动去和好。
教会作为神的家，
教会作为神的家，
绝不容许愤怒存在其中而不被除掉。
神却不容许愤怒存在其中而不被除掉的，
否则教会注定要被毁坏的。
否则呢，教会注定是要被毁坏的。
主耶稣的这个例子的重点是，
主耶稣这个的例子的重点是，
只要教会中存在弟兄姊妹之间关系被毁坏的罪，
只要教会中存在弟兄姊妹之间关系被毁坏的罪，
教会向神的敬拜就被破坏了。
教会向神的敬拜就会被破坏了。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主导文中强调，
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主导文当中强调，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紧接着在主导文之后，
紧接在主导文之后，
耶稣又继续强调饶恕的重要性。
主耶稣又继续强调饶恕的重要性，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一个人欠债未还。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一个人欠债未还。
于是债主就来把他带到法庭去。
于是债主就来将他带到法庭去了，
要向他讨回所欠的债。
要向他讨回所欠的债。
耶稣所列举的这个例子，
耶稣所列举的这个例子
是针对前一个例子的补充，
是针对前一个例子的补充，
目的是强调和解的紧迫性，
目的是强调和解的紧迫性。
趁着债主还在去法庭的路上，
趁着债主去法庭的路上，
要赶紧与他和解，
要赶紧的同他和解，
否则一旦在法庭上被法官定罪，
否则一旦在法庭被法官定罪，
就会被下在监里，
就会被下在监里，
直到把所欠的债还清为止，
直到将所有欠的债还清为止。
耶稣以我实在告诉你们，
耶稣以我实在告诉你们，
来强调时间的紧迫性，
来强调时间的紧迫性，
需要采取立即行动的重要性，
不需要采取立即行动的重要性，
其目的就是要强调主动和好的紧迫性。
他的目的是要强调主动和好的紧迫性，
从根本上解决谋杀背后的根源。
从根本上解决谋杀背后的根源，
就是心怀恶意的怒气，
就是心怀恶意的怒气，
或是对人的藐视和侮辱，
或者对人的藐视和侮辱，
或是任何人际关系的裂痕，
或者任何人际关系的裂痕。
这些在神的眼里，
这些在神的眼里面，
都与谋杀的行为一样可怕和危险，
都同谋杀的行为一样可怕和危险的。
神对这些罪的审判都是确定的，
神对这些罪的审判都是确定的。
因此作为天国的子民，
因此作为天国的子民，
趁着神的审判还没有临到之先，
趁着神的审判还没临到之先，
我们必须像躲避瘟疫一样尽快逃避愤怒，
我们必须要躲避瘟疫一样这样尽快逃避这个愤怒的。
要有立即的行动去与兄弟和好，
要有立即的行动去与弟兄和好，
清除一切的愤怒和对人的冒犯，
清除一切的愤怒和对人的冒犯。
正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所说，
我们正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那里，
生气却不要犯罪，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在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接着说，
在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接住这样的，
一切苦毒恼恨愤怒，
一切苦毒恼恨愤怒，
嚷闹毁谤，
嚷闹毁谤，
并一切的恶毒，
并一切的恶毒，
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并要以恩慈相待，
并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下面我们看一下今天这段经文的应用。
下面我们要看看这段圣经的应用了。
第一点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第一呢，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弟兄姊妹会问一个问题，
弟兄姊妹会问一个问题，
我如何知道我的弟兄向我怀怨呢？
我怎知道我的弟兄向我怀怨呢？
弟兄姊妹，这是圣灵的感动。
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灵的感动。
我们再看一下主耶稣是如何教导的。
然后再看一下主耶稣是怎样教导的。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先去同弟兄和好，
先去同弟兄和好，
你我作为主的门徒，
你我作为主的门徒，
在顺服主的命令去之前，
在顺服主的命令去之前，
首先要先让神的话来查验我们的心思意念。
首先呢，是要先让神的话语查验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
我们在敬拜之前，
我们在敬拜之前，
需要先祷告，
需要先祷告，
求圣灵鉴察我们的心，
求圣灵鉴察我们的心，
圣灵就会光照我们。
圣灵就会光照我们，
在你我身上查验不合于侍奉的意念，
在你我身上查验不合用于侍奉的意念。
这意念除神以外，
这个意念除了神之外，
没有人能查验出来，
没有人能够查验出来的。
你有什么东西要向神隐藏吗？
你有什么东西要向神隐藏的呢？
如果有，就让神用他的光来搜查。
如果有的话，就要让神用他的光来搜查。
你若有罪，就要认罪。
如果你有罪，就要认罪了。
还要先去同兄弟和好。
还要先去同弟兄和好的。
我们千万不可不顾良心的谴责。
我们千万呢，不可不顾良心的谴责。
更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更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若圣灵叫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如果圣灵叫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那事就是重要的，
那件事就是重要的。
这就是圣灵对你的感动，
这就是圣灵对你的感动。
你以往不断的要找借口来逃避，
你以往不断的要找借口来逃避，
神却要你注意你心里隐藏的老我，
神却要你注意你心里隐藏着的老我，
就是你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权，
就是你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权。
若是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如果要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神要你放弃的正是你的主权，
神要你放弃的正是你的主权。
这是做门徒不可缺少的训练，
这个是做门徒不可缺少的训练。
第二点，我们看耶稣看重人的心。
第二，耶稣看重人的内心。
主耶稣的这个教训告诉我们，
主耶稣这个教训告诉我们，
他更加关心门徒的内在的动机、欲望和思想。
他更加关心门徒内在的动机、欲望和思想的。
而我们人却看重外在的行为规条。
而我们人呢，是会看重外在的行为规条。
耶稣的教训超越了律法本身。
耶稣的教训呢，是超越了律法的本身。
确定了天国子民的伦理道德的更大原则和方向。
确定了天国子民伦理道德的更大原则和方向的。
耶稣的教训显明谋杀的行为背后是愤怒。
耶稣的教训显明谋杀的行为的背后呢，是愤怒。
因此耶稣所要求的是超越的，
因此耶稣所要求的是超越，
是一种内在的义，
是一种内在的义。
与此同时，
与此同时，
这种内在的义，
这种内在的义，
也必然会表现在外在的语言、行动和关系上，
也必然会表现在外在的语言、行动和关系上面的。
虽然门徒今生至终都不会达到这个完全超越的伦理观，
虽然门徒今生至终都不会完全达到这个超越的伦理观，
但是耶稣的教导并不是让我们绝望。
但是耶稣的教导呢，不是要让我们绝望。
他的教导更是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
他的教导更加是要给我们指明一个方向。
耶稣对律法的教训最终的目的。
耶稣对律法的教训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使人与神的关系上不断的成长。
就是要使人在与神的关系上不断的成长。
过一种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过一种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活出一个反映神的圣洁与完全的生活。
活出一个反映神圣洁和完全的生活。
因此作为基督徒遵行主耶稣的教导，
因此作为基督徒遵行主耶稣的教导，
必须防止落入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
必须要防止落入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
就是我们要在读经和祷告上下功夫，
就是我们要在读经和祷告上面下功夫了。
我们必须要深入地了解圣经的真正意义，
我们必须要深入了解圣经的真正意义，
明白其中重要的属灵原则，
明白其中的重要的属灵的原则，
并将这些真理和属灵原则，
并且将这些真理和属灵的原则
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应用到喺我哋日常嘅生活中，
这样就会避免落入像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的义。
咁样就会避免落入好似文士同法利赛人嗰种嘅义，
就是将圣经拘泥于文字的表面和肤浅的解释。
就系将圣经拘泥于文字嘅表面同埋肤浅嘅理解。
但是这样的真知道与遵行，
但系呢个真知道与遵行，
都必须要借着圣灵的工作才能完成。
都必须要藉住圣灵的工作才能够完成的。
感谢主耶稣的恩典，
感谢主耶稣的恩典，
他已将圣灵赐给我们，
他已经将圣灵赐给我们。
就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
就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那里说，
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想得当怎样祷告，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最后，让我们一起诵读《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
最后呢，让我们一起诵读《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
就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
就是主耶稣对门徒所讲的说话。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借着有关论杀人的比喻，
感谢你藉着有关论杀人的比喻，
让我们明白杀人背后是愤怒，
让我们明白杀人的背后是愤怒。
求你鉴察我们的心，
求你鉴察我们的心，
让我们看到我们言而未现的罪，
让我们看到我们言而未现的罪，
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对人的愤怒，
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对人的愤怒，
嘲笑和侮辱，
嘲笑和侮辱。
求圣灵赐给我们力量去和兄弟和好，
求圣灵赐给我们力量去同兄弟和好，
这样我们的敬拜才会蒙天父的悦纳，
这样我们的敬拜才会蒙天父的悦纳。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闪烁的光彩之中，我心不住歌颂。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
请一起诵读《使徒信经》，请一起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我们一同低头领受祝福。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万世以前及现在，直到永永远远，归给独一的神，我们的救主。他能够保守你们不致跌倒，使你们毫无瑕疵，欣然地站在他荣光之前，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也坚定看顾，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当出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生来，靠着